แต่ละคน
มันก็
มีปัญหากันทุกคนแหละ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ชีวิตกับปัญหามัน
生命跟问题他们永远都是一在一起的
บางคนนะปัญหา
有的人
พื้นฐาน
เลย基本的问题
ไม่มีอยู่ไม่มีกิน
是没有住的没有吃的
สุขภาพไม่ดี
身体不好
ช่วงนี้
这一段时间所以才会很苦会很困难会没有吃的
因为
工作也没办法完全去做工作政治这个也会曾经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现在赚钱各个方面都会比较困难因为人都已经 不怎么出来这个是暂时出现的问题这个真正每一个人这个一直都会有的那些问题就是就会老病死这个那些暂时的问题比如说像现在出现这个传染病赚钱不方便了生命跟以前不一样生活跟以前不同久久的才会出现这样的一次问题其他的问题就是都是暂时会这个掺杂进来的那些苦比如说失恋失业那个是这个暂时临时升起的问题但是我们生命常住的那些问题是老病死这个属于这个常住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部分问题就是在我们身体上面的问题这个是属于这个色身蕴界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一生都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这个没有问题过的包括有时候我们爱的人会死去最近一段时间有死有人不停地在死不停地在跟龙坡来这个这汇报说哎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死了但是这些人死并不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死是自己死的因为生病了因为这个病那个病死的有的人这个那个年纪还不大年纪不大就死了有的人这个有一些这一些病疾病然后这个慢性病然后治疗的没有康复然后往周围回顾一下世间的人充满了问题充满了苦这个问题跟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从来不会这个缺乏问题问题总不会缺席那有的人是没有吃饭没有吃的有的人的问题是不知道要吃什么好那选择太多了之后也会是问题因此生命跟问题永远是这个在如影随形的但是佛陀的弟子生命会出现问题但是不苦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训练到的现在这个时间佛陀的法这个这是可以最有意义的因为非常多的人正面临问题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观察这个在问题出现的时候是出现在身体上面还是出现在这个心里面如果有欲望想让问题不存在欲望什么时候升起苦就那个时候就会升起至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停地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个是属于业报，有这样的业报，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但是真正训练好了的心是可以，这个可以不苦的去面对问题。佛陀的法就是在这一点可以帮得上忙，我们仰赖于时间，仰赖于生命中正在出现问题，正在有危机的时候，这个 政治国家正是因为有新冠肺炎而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仰赖于这样的这个时间来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心灵水平。如果我们来好好的去这个学习佛陀的教导，我们就会知道苦是源自于欲望，有什么时候有欲望，什么时候就会有苦。比如我们的生命碰到了问题，假设老病死要死了，跟所爱的事物分离，跟所爱的人分离，必须会碰到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碰到了新冠肺炎，是我们不喜欢的，这些事物出现了，我们的心不希望出现，想让它快一点结束。在我们的心有欲望升起的时候，苦就会抵达我们的心。事实上问题，所世间所有的问题它仅仅只能够接触到我们的身体，能够触及到我们的身体，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变成苦，能够抵达我们的心，是因为我们有法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心。真正我们已经知道了欲望啊，想要会让我们的辛苦，我们就知道问题了。因此如果我们想离苦，就必须要能够摆脱欲望。欲望其实就是想要，想要什么，想有快乐，还没有的快乐希望它有，快乐已经有了，就希望它可以永垂不朽，想让这个苦不生起，想让已经生起的那个苦，这个快点灭去，快点消失，快点走得远远的。这些欲望有非常的多，但是把它简浓缩来，浓缩下来其实就是一点点，就是想有快乐，想不苦。想要能够阻止得了吗？心会有想要，阻止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能够进一步的去认识跟了解欲望，它能够升起是因为不知道，不知道生命的实相，不知道世间的实相。那个称之为世间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名色身心，名法色法，把它聚合起来，我们称之为世间。世间其实就是名法色法，因为我们不知道名法色法的实相，我们就会生起欲望，想让色法，想让名法有的只是快乐，想让色法，想让名法可以不苦。一旦有了欲望升起，哭心立马就会苦闷起来了。我们好好的去观察说是不是真的，很容易的。每一次我们的心里面有欲望升起，去看嘛，我们的心是苦还是乐。那个觉性禅定智慧不够的人，他们就会看到 有欲望升起的时候还不苦哦，只有没有如愿以偿才会苦。如果如愿以偿就不苦了，这个是看得太迟了，看得太慢了。事实上呢，在我们欲望心有欲望升起的一瞬间，立马就苦了起来。每一次有欲望的时候，每一次就苦了，是否如愿以偿都是苦。如果如愿以偿就会舒服一会儿，但是在欲望升起的时候已经苦了。比如说买这个彩票，买一张彩票，这个彩票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没有出来这个开奖的时候，我们想中彩票，在心想中彩票的时候，那已经苦了。 一旦中了彩票，我们就会觉得根本没有苦啊，就很高兴，哎，有快乐。高兴很快，别的苦又会进来了。如果没有，中彩票，就会，哎呀，真的很在出彩票，开彩票的那一天，就会有一些人，大概只有2%的人会快乐。那些会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吃的人很多。那他们，因为他们把钱拿去全部去买彩票了，因为有欲望。一旦有欲望，结果没有如愿以偿，就会更苦的，会更久了。事实上，在有欲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苦了。这个一开始有欲望的时候就开始苦了，然后如愿以偿的话，就会觉得哎呀，有一点点快乐。这个是奖励，这是魔王引诱我们的一个奖品。在我们迎合能够迎合欲望的时候，魔王就会扔给我们一点点快乐。就类似于那个训练马的那个人，这个那个狗那个，然后扔一个什么东西，这个训练他高兴的时候就给他一点食物，他就会高兴。高兴完了之后，新的指令又马上来了。如果是我们呢，修行我们就会知道，在那个迎合欲望的一瞬间，立马新的欲望就会进来了。因此，这个欲望啊，它是一个隐形的这个掌控我们，一直掌控我们生命的这个背后的操控手，就像训练这个狗或者训练那些宠物，这个是它那个我们时候迎合它们的时候，它就会扔给我们一点这个长根冷炙，然后马上又会这个有新的工作来了，说你去干那个。如果我们不按照它的指令去做的话，它就开始惩罚我们。也就是升起欲望的时候，我们迎合不了，就会觉得苦很多啊。这个是欲望在惩罚我们的这个工具。欲望这个是一个隐形的这个非常聪明最聪明最隐形的这个主人，他一直是在剥削我们，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被欲望在操控，在被欲望蹂躏，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感觉呢说我们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控得了我，我是最牛的，我是最棒的。事实上呢，是被欲望在指挥，命令做这个，命令做那个，一直是在忙来忙过不停。欲望有六种，想看到画面，想看到漂亮的画面，看到满意的画面，想不看到这样的画面，想得到，想让这个漂亮的画面一直待着，想不满让不满意的画面快一点消失。这是第一类欲望，也就是跟这个色有关的这个欲望，又可以分为三类：想得到这样的画面，想看到这样的画面，想让好的画面可以待的时间久久的，想让不好的画面快一点消失。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讨厌的人的面孔，看到我们的敌人，想让这个人快点消失，这样的画面我们不想得到。第二类欲望就是对于这个声音的欲望，那个欲望有六类，想对于色声香味触，还有这个满意的法方面的所缘想得到。在欲望升起的时候，它是紧随着六根跟六尘的接触，眼睛看到画面，看到了画面，哎呀，不是我们想得到的画面，就会升起想让这个满意的画面让它升起，想让满意的声音升起，想让这个升起满意的这个味道升起，这个称之为这个欲爱。一旦满意的这个事物升起了之后，希望它待得久一点，这个称之为有爱。一旦接触到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法，不满意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希望它快点消失。因此，我们要来这个认识欲望的时候，我们好好的观察。 欲望是仰赖于这个眼耳鼻舌身心六个根本的接触，每一个根本然后可以升起三类这个欲望，想让它有，想让它待得久一点，想让它快点消失灭去，这个每一个根本是三，那总归这样的话欲望就是十八类，我们要去认识，要自己要去认识去了解，要去认识它们。听起来很多，不用受到惊吓，即便是十八个，但是它一直只能升起一个，哪一个正在升起，去及时的知道那一个，不用去找这个要这个要那个。眼睛看到画面，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接触到念头，眼一照做，我们无法选择接触他们，一次也只能接触一个根本，一旦接触了之后，欲望升起的时候，每一个根本可以有三种，但他一次也只能升起一个，我们就去知道正在呈现，正在拥有出现的那个状况。比如说我们坐着，我们想到漂亮的美女，然后看到新闻，然后结果看到这个环球小姐，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环球小姐，我们想到了之后，这个是属于这个法方面的所缘，心在想，想看，想看到活生生的这个环球小姐，这个没有的希望有，就会升起。然后如果他来到了泰国，我们就会想去追着他去看，想让他待得久一点，想看常常的看能不能来到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可以一整天可以看的，这个就想让他待得久一点，或者想看美漂亮的，我们这个碰到不美不漂亮的，什么时候可以快一点走呢？这个一直只能升起一样，升起了想要，升起了想让他待着，希望他快点走，一次也只能够升起一个根本，躺眼耳鼻舌身心，一次只能够升起一个。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要去认识它的方式，就是这个不用说的惊吓，说有十八个太多了，这十八个这说起的是比较简略型的，这个古人分为这个欲望呢有105、108个，我们不用学那么多，我们学三个就够了，想得到去觉知，想让它待着去觉知，想让它消失也去觉知，就只是去觉知这一点就够，这样就够了，想得到色声香味触法还是什么随便它去吧，但是每升起的每一个眼睛看到画面的一瞬间，想让这个画面快点消失，是不美不漂亮的画面，比如说看到了狗屎，本来这个走马路过马路的走得好好的，这个很漂亮的风景，无缘无故的突然间看到了这个一堆狗屎，心不喜欢，我们心不喜欢的时候，这个狗屎消失了吗？没有消失，但是我们的心白白的受苦了。因此我们去观察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想得到，去及时的意识到，我们的心想让这个事物待得久一点，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心想让这个事物消失，去及时的知道。比如说当下这一刻，这样其实新冠肺炎然后正在这个我们希望它有吗？我们不想有，我们想让它消失，这个要去看，说我们的心当下这一颗心想让这个肺炎这个快点消失吧，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如果有兴趣去观的话，就是这样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去觉知当下，当下仅仅只在事实，仅仅只在当下，不会在念头里面，因此我们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当下。这个有新冠肺炎呢，我们想到新冠肺炎，我们的心不喜欢，我们的心想让它快点消失灭去，这个称之为这个无有爱，希望它消失。这个现象是不好的，因为会让我们 这个得传染病。在有一些片段我们听到了这个音乐会 很动听，觉得哎呀，这个音乐怎么这么短啊，哎呀，这个演唱会怎么这么短啊，想让他这个延长，想让他这个待得久一点，这个称之为有爱，希望他待着待得久一点，这个称之为有爱。或者是我们想看这个演唱会，听说有新闻有这个时候 有演唱会，但是还没有，希望它快一点，这个还没有的事物希望它有，这个称之为这个欲爱，想听这个，快一点听到这个。在听的时候呢，这个哎呀，这个演唱会安排得很好，希望他们这个那个举行的久一点。如果我们一去听了之后这个不喜欢，然后希望它快点结束，欲望就是这些。有什么难的呢？要想认识自己有什么难的呢？因为一旦欲望升起，我们只需要进一步的去知道 一点，进一步的知道就是欲望升起的时候是苦还是乐，常常的去观察自己，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了欲望什么时候升起，苦什么时候就会升起。欲望是心，我们自己心的一种造作，在造作，因为不聪明，因为愚蠢，因为无明而造作。我们不知道世间的实相，不知道生命的实相，不知道身心的实相，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升起。一旦有欲望升起，苦就会升起。就是这么不停地去认识，去了解，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重复，接下来心就会慢慢变得聪明。在有欲望升起的一瞬间立马捕捉到的时候，心就不会被欲望控制，不会被欲望笼罩，很快就会灭去了。欲望或者是想要本身，它并不是小事。在佛陀悟道成佛的时候，这个从这个菩萨悉达多太子变为佛陀了。那个时候他这个感叹的第一句话就是跟欲望打招呼，就欲望是这个创造这个房子的这个主人，这个所谓的房子其实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就会让我们这个轮回那么久啊。那说我现在已经认识你了，接下来你再也不可能给我创造房子了，再也不可能创造了。这个欲望是很大的事情，在悟道成佛的时候，佛陀跟欲望打的招呼，那时候是拜拜，从现在开始你再也骗不了我了。这个他的心已经摆脱了欲望，他的心已经抵达涅槃。因此我们不停地去知道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欲望跟想要，那个并不是什么这个很小的事情。那个因为欲望是这个是我们的主人，佛陀曾经感叹说，这个欲望啊是构建这个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主人。现在啊，这个你再也不可能为我创造新的房子了，旧的这个房子也就曾经的那个旧的那个有啊已经被清除了，已经被放下了。他抵达了真正的这个自由自在。因此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还没有从欲望里面解脱自在，我们就要先苦的，我们就不停地去观察欲望升起就会苦啊。那个欲望这个是属于心的不懂事，去好好观察嘛。那个我们想要得到的事物全部都是不可能的事物现象，如果是已经肯定会出现的那个状况，是不可能会有想要了的，因为就不需要有想要。那些我们想要的对象全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想不老那可能吗？这个出生一天就老了一天呢，想不病可能吗？想不死可能吗？想碰到的仅仅是好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可能吗？想让这个不好的色声香，想让那个好的色声香味触法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可能吗？全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想让这个不好的色声香味触法立马就灭去，比如说想让新冠肺炎这个立马从世间消失可能吗？那也不可能。 因此所有的欲望跟想要啊，全部都是不懂事，全部都是幼稚，因为是希望不存在的事物出现，如果真正存在的事情就不会有想要了。比如说假设我们去追求一个女人，结果成功了，跟她结婚了，已经跟我们住在一个家里面来了，我们就会还想去追求她吗？就 不会想要了，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这个就那么待着了，知道了，习惯了，习惯了到习惯到，甚至是今天老婆去做了新的头发都不知道了，根本看不见了，因为已经习惯了，就没有欲望了，愿意接受了，他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想要的事物全部都是不存在的，不会出现的，没有出现的，我们想得到不成没有不存在的事物，那肯定是苦的。如果已经有了，已经存在了，那就不会有想要了。一旦我们知道了身体的实相，这个身体这什么有什么实相，是什么事实，这个身体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这是事实。如果我们知道身体的实相了，我们就再也不会有想要说，既然这个身体一直很年轻，不老不病不死，这样的想要不会升起，我们就不可以没有苦了，老了我们不会苦，因为不是我老，身体老，那个是很自然的，生病了也不苦，身体生病不是我生病，他要死了，身体要死了，不是我要死了，那是很自然的，或者是世间的，不是我的。一旦心聪明了，知道了生的实相，知道了心的实相，欲望就不再升起。它升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实相，一旦不知道实相，我们就会想得到那些并不真的存在的事物，想一直年轻，想一直漂亮，想一直这个财源滚滚，就是一直世间不存在。这个真正世间法有八种世间法，这个有利益就会损失利益，古人称之为这个类似于这个是那个世间八风啊，其实就是有了利益然后也会失去利益，这个是世间的常态，有得就会有失，有这个地位，到了某一天这个地位也会没有了，有官职没有官，这个损失官职，有批评就会有赞美，全是世间的这个常态，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只是一味的接受赞美，这个世间可以不被人批评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无论多好的人都会有人可以批评他，假设我们持戒持得很好，我们看了说这样很好，在这持戒，那也会有人一定可以找到人批评我们，这个故意的，这个是在这个骗那个别人，这个故意这个装出来在这个在持戒，总而言之可以找到可以批评的地方，假设我们特别漂亮，别人也可以找到方法来批评我们，这个左边的眼睛比大边右边的眼睛大了一丁点，总而言之一定可以找到挑剔的，有能够批评就这个这个好的人也容易被别人批评，包括佛陀也被别人批评，那更何况是我们呢？那世间的法就会有这个地位，就会没有，就会损失地位，这个是一对的，是正硬币的正面反面，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地位，有一天就会没有，比如说曾经当了总理，有一天也许就不是总理了，有这个地位没有地位，有这个赞美有批评，有苦有乐，这个是都是这个相对的，因此这个世间法它全部都不是这个只是一面的，全部都有两面，而且他们都是在一起的，有这个地位损失地位，有钱损失钱，有这苦有乐，有赞美有批评， 这个世间的自然状态，这个世间的常态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想得到它不是，想让它不是这样子的，就会苦了。我们如果能够认识这个，认识这个世间，说它必然是这样子的，欲望就不会升起了。因此，如果我们知道实相，了解了事实，要想活在这个世间，世间的法其实就是这个八世间八法。然后如果我们明白了世间八法，这个我们的苦就会从我们心里面消失很多。如果我们想离苦，想可以抵达涅槃，我们就要这个比世间法了解的更细一点，要了解到五蕴名色身心。一旦了解到实相了之后，色法是什么样子的，色法的事实是什么样子的，色法是无常苦无我的。明法它有实相吗？有。明法的实相是无常苦无我的。一旦我们能够知道实相，心能够愿意接受这个明法色法全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我们没有想让它很长，我们没有想让它有的只是快乐，我们并没有想让它一直可以这个随心所欲的可以操控得了它，欲望就不再升起，苦就不会升起。活在这个世间就会明白世间有地位损失地位，有钱损失钱，有赞美有批评，有苦有乐。一旦明白了世间就是他，世间就是这样子的。因此那个别人来批评我们，来给我们这个栽赃陷害，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动摇，因为他有嘴巴他就说呗，但是他说的很多，然后如果很这个严重的话，就直接去这个从世间的角度去这个那个去控告他也可以，包括是那个就当总理当公司的总经理一直都可以这个找人来批评他，只是赞美的时候，只是这个地位已经下来的时候，这个有新的这个总理上来之后，他才会想到说，哎，以前的那个总理他真的很好，真的很棒啊。因此世间就是这样子的，一旦我们明白到实相呢，被别人点评，被别人这个栽赃陷害，这是世间的常态，世间就是这样子的，心就不会苦闷了。然后去赚钱去做工作也好，这个心都会很坚定，不会这个被有很多人被别人批评，然后这个指责就会没有信心了，然后就气馁。如果我们认识世间就可以跟世间在一起，如果明白到明法色法，我们就可以摆脱世间。法有两层，是活在世间，就一定要了解世间的实相，也就是世间所有的世间，这个要摆脱世间，必须要了解到明法色法的实相。一旦明白到你认清了这个，就会摆脱世间，来到出世间。所谓的超越世间、摆脱世间，其实就是出世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今生来到出世间，我们必须要累积，有的人已经累积的量够了，他就会在今生可以契入到出世间。如我们大部分人的根基还比较柔弱，我们要去清楚的了解认识这个世间，世间其实世间八法，这个没有谁可以这个逃脱得了，这个既然 逃不了，然后就去认清它。一旦它生起了之后，我们不会这个满意，也不会去不满意。这个世间八法有四对，获得利益和损失利益，这是一对的。一旦我们认识它的实相，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利益，我们也不会膨胀，有一天也会损失，容易得就会容易失。尤其现在这个赚钱的方式很奇怪，然后会从这个地方赚了钱，那个地方赚了钱，龙婆听到之后根本听不懂了，这么讲什么，这个是他们怎么赚钱的奇怪的方式，这个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哎，说是这个可以赚钱呢，然后这个一旦损失了就很糟了。比如说包括像那种像龙婆只是知道古时候那个以前的那种这个骗很多人，这个很多人来一起玩，然后有了这个利益很多，然后就膨胀了，哎呀，钱非常的多，然后这个永远这个没有用不完，然后就去继续去那个，结果一没有了， 没有了，后来就会就这个去这个批评这个政府，所以为什么不保护自己？然后这个，但是赚钱的时候不愿意去交税逃税，这个总是找毛病。现在的人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在这个要交税的时候不愿意交税，这个能够回避尽量回避，但是要依然要伸手的时候就说，哎，这是我交的税，这个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话，世间就是这样的，世间它就是这么麻烦的，这么一团糟。如果明白了就会不苦，就不会苦了，有利益，有得到利益 OK， 最近段时间有利益 OK， 但是别疏忽大意，这个一定要这个不疏忽大意的活着。现在这段时间损失了，别真的做生意，然后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开这个按摩店现在全都要关上了，然后这个没有利益了，没有收入了，然后就称之为，哎，这很正常，曾经有得就可以失。如果能够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苦很少的活在世间，而且不至于来到没有苦。因为世间的法，如果我们能做得到的话，我们的苦就会比较少。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认识、明色身心的实相，来到极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苦。苦就仅仅只能来到身体，再也抵达不了心。因此，法是有很多层次的。活在世间的法可以让我们苦比较少。这个出世间的法呢，可以让我们离苦。这个绝大部分人都依然要活在世间，那就去认清世间的这个世间八法，去认识说是不是真的，有赞美，有这个批评，这个他们是这个硬币的两面，是不是真的？世间今生是有苦，有时苦时乐的，是不是真的？我们去看嘛，有没有谁是一直苦的？没有的。比如说一个人假设这个得了癌症，这个特别病特别痛，所以一直是痛的，但是如果他觉性很好，就会看到没有谁一直是痛的，在某一瞬间并没有想到那个疼痛，想到别的事情的一瞬间，这个身体方面的痛苦就不会有感觉了。所以事实上包括身体里面的这个疼痛也是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心不喜欢，想让它消失，但是它的因还在，就依然还要苦，这个欲望就会变成了这个不懂事、幼稚，慢慢去训练，不停地去认识世间的实相，也就是世间八法，我们就可以活在世间，可以苦比较少的活在世间，去探究明色身心的实相，到了某一点，心就会抵达出世间法。就可以心就可以离苦，苦仅仅存在于身体，心再也不苦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